第29个故事，和平的人的故事。这是第二个帮助你学习分享你的信心是什么意思的故事。门徒在跟随耶稣一会儿之后，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命令，叫他们去一个他过一会儿要去的地方，并告诉他们为了帮助人们晓得耶稣而应该怎样做以及该做些什么。所以我们要谈和平的人，这个概念是被耶稣使用的，他在全世界已经被许许多多国家在试着分享福音的时候应用了，这样教会才在那种特殊的地点被建立起来。这个必要的故事需要认真地听讲故事的人是怎样讲的，对话部分应该比其他故事都要更加详细地处理。实际上，讲故事的人应该考虑不仅仅是把故事讲一遍，或者是处理所有故事前的对话。请记下这个故事的应用部分，这个部分是一个需要几天才能完成的练习。在今天的门徒培训中，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在圣经的两个地方提到过的一个故事，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故事来讲。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耶稣预备他的门徒来跟随他。耶稣已经跟他的门徒谈到了领导关系，那里以外的丰收和需要，还有那里的实际问题是领袖不够。他已经这样做了好几次，他已经对耶路撒冷哭喊过了好几次，他已经为羊没有牧羊人伤心过了好几次。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是耶稣送他的门徒出去的故事，我们也想学习这一点。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叫你们听一系列问题。第一条是，耶稣叫他们做什么？他叫他们去哪里？在他到的那个地方之后，他叫他们做了什么？同时也要听听他们留在那里的条件是什么？他叫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如果那里有迫害或者是拒绝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些是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要你们听的主要的事情。讲完故事以后，我们会倒回来并试着回答这些问题以及一些和这个故事相关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请听听看你能不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耶稣把他的门徒召集在一起，并且赐给他们驱逐邪灵和医治各种疾病的权力和能力。这之后，耶稣送他们出去执行一项使命，下面就是他吩咐他们要做的事情。他说，不要到外邦人或者说其他化的地区，也不要进撒玛利亚亚人的城市，相反，我要你们到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再到那些人当中的时候，我要你们向他们宣讲，并讲他们晓得了天国已经很近很近了，继续医治病人，洁净麻风病人，叫死人复活，驱赶魔鬼。你们白白的得，也要白白的给，钱包里不要有金银和铜币，出门时不要带包。我希望你们不要带两件衣服，也不要带多余的鞋子或者是拐杖，因为工人应该得到他需要的食物。你们到一个城市或者是镇上时，先问问谁是招待的。在你们找到这个招待人的时候，你们就住在他家，直到你们离开那个地方。当你进入招待人家的时候，先为他们祷告平安降临到这家人中。接着，如果这个房主招待你们，就让平安和祝福临到他家。如果他们是不招待你们的，就收回你们的平安或者是祝福。那拒绝接受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在他们离开那家的时候，那镇或者是那城，把脚上的尘土跺掉。我许诺，在审判的时候，许多马尔摩拉所遭受的惩罚比那地方所受的要轻呢。要注意，我派你们出去，就像把羊送进狼群中。所以我要你们像蛇一样的精明，像鸽子一样的温驯，但你们要小心人，因为他们会拖你们进入他们的法庭，比如说犹太会堂，他们会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为了我的缘故，你们会被带到统治者和国王的面前。 向他们和那里的其他人做福音的见证。如果他们审问你们，不要担心说什么或者是怎样回答，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们会被告诉应该做什么，因为你们所说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你们的天父圣灵借着你们说话。现在兄弟要置于兄弟于死地，儿女要跟父母作对并害死他们，因为你们的效忠，大家要憎恨你们，但那忍耐到最后的人必然得救。当他们在这个城里迫害你们的时候，就逃到另外一座城市去。我告诉你们实话，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城市，人子就来了。现在明白了，学生不高过老师，仆人不高过主人，学生变得像老师，仆人变得像主人，也该满足了。如果他们把一家的主人叫做鬼王别西卜，难道你不认为他们会把你和主人的名字叫得更难听吗？不要害怕这些人，因为一切隐藏的事和秘密都会被揭露，我在暗中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在白天把它说出来，跟你们悄悄说的也要在屋顶上大声地说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会议的故事。在讲故事之前，我给你们一些听力任务。现在我想问一些有关这个故事的问题。让我们先来问第一个问题：耶稣叫这些信徒、门徒、跟随者做什么？他要他们以什么方式来代表他？代表他来做什么？他们要告诉人们什么？他说了什么？我确实想要你们确定地告诉他们，他们提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记起了前面的故事，在哪一点上这些门徒的生活和耶稣送这些门徒出去有关，或是回想一下我们讲过的其他故事，在他的服事中，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一点晚了吗？早了吗？还是接近他召唤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回想起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和他的关系？关于那一点，我只想问一件事情，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送那些人出去是不是太快了？你可能会说，在我们的见证生活中早了一点，应该许久对这些门徒和耶稣的跟随者说，现在是你出去做见证的时候了。你们愿不愿意相信领导说，现在是出去的时候了？那是不是你们在故事中看到的？那正是我要问的问题。这些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对耶稣做出了回应，并且说，我想要你出去传福音。我们讲过的关于向别人传福音的还有哪些故事是圣经向别人做的典范？你记得福音传道中的夏甲吗？你记得约拿的故事吗？你记得我们讲过的像这样的故事吗？你记得我们讲过的其他故事吗？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这是个问题吗？根据我们所学过的有关于其他人的故事，难道你不认为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对自己说这些事情很重要吗？好像耶稣没有教导他们不去把福音告诉别人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是怎样谈到的？他是怎样描述他们要去的犹太地区的？他们是不是没有自然地在神的立约下被救？这些犹太人的情况又是什么呢？因此他们也需要面对弥赛亚，并且选择他或者是不选择他，对吗？他们出去的其他条件又是什么呢？不论他们要到哪个城市，他们要去做什么？所以我们说，出去的这一部分，他们做的不仅仅是说出去和传道，他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去和谁去，这样他们就可以找到接待的人。对于找到的这个接待的人，他还说了什么？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如果他确实去了并找到了那个接待的人，他说让这一家充满平安，那一点是不是在故事中提到的？在故事中有没有说到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接待的人就应该离开呢？一些人明白了，当你离开的时候，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你离开那家那城市的时候， 跺掉脚上的灰尘，所以他可能会离开，也可能不会离开。那是还是不是你听故事的方式？你认为耶稣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来做呢？为什么不直接去街上告诉每一个人故事和信息？你觉得耶稣为什么要找到招待的人、仁慈的人和感兴趣的人呢？你认为耶稣为什么想做这一点呢？故事有没有说他们可能不会被保护？因此，即使是在招待的人家里，他们可能不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被保护起来。故事中告诉我们，城里的人可能会对他们做什么，他们会以什么方式被迫害。你可能会出于故事中的哪种方式？假如你被带去审问，他说了什么吗？如果有一个合法的审判，并且你被带到了法庭和统治者的面前，而且你现在正在被审讯，他说要做什么吗？在对审判的回答中，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如果在一个地方受到迫害，我们必须依靠和相信什么？那有没有安慰我们？在故事中，他说，如果你听到了这个迫害，他有没有说停留在那里并忍受迫害？如果迫害开始降临在一个要离开的这个城市的信徒身上的时候，这是一种耻辱和错误吗？如果他们离开了，他们是不是信心不足的基督徒呢？如果一个信徒被驱赶迫害，对于这一点他说了什么？对于那个城市他又说了什么？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问题是什么呢？那里有没有信徒？我们晓不晓得那到底会什么时候发生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这个故事没有告诉我们。过一会儿我们会讲其他的故事，可能你会从他们中找出答案。那么你怎样总结耶稣想要他的门徒做的事情呢？下面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难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谈论过。但是我想问你们，那个城市有没有为我们的到来做了预备？我们能不能说神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要看看神已经在那里做了什么。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要找的那个神预备的招待福音的人是谁？我们这样说安全吗？这就是今天故事以及所有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处理故事的结束，因为它是许多其他故事的背景。但我希望那已经帮助我们开始明白耶稣是怎样预备他的门徒跟随他的。首先，耶稣在祷告时说了什么？耶稣选派谁出去？这段经文和故事告诉我们耶稣第一次派了多少人出去。他两个两个的派他们出去，而不是单独的派出去。为什么和伙伴一起去旅行是重要的呢？在这个故事中，耶稣为什么说不要和路边的人说话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故事中，耶稣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他想要他的门徒去的地方。这些门徒要到最终耶稣到达的地方去，那就是为什么当你们出门的时候，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和路边的人说话。你们需要去耶稣想要你们去的地方。因此，让我们来问问你这个问题：在你们心里，你们是不是已经相信你们需要去的一些地方传福音呢？我确实想让你们明白的是，耶稣已经把你们带进了一个有目的的家庭。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错误或者是偶然，你已经在天国里出生了。到下一个还没有听到过的耶稣的社区集市、城市、乡村去是我们的责任，并且我们急切地需要到那些地方去。我们有一个你们到那个地方去的计划。耶稣派出去的人只收获了一点点，他们每天都和耶稣同在，他们在耶稣的周围，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门徒。他们是学者，耶稣派他们出去训练一段时间，他就不再和他们在一起了。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圣经中所做的事。在这个故事时间中，你们需要准备进入新的地方传福音。你们需要出去一段时间之后就回来。 我们会谈谈你们的经历，你们会告诉我在那里聚会的人们、弟兄和姐妹，你们要做这个故事说的事情。你们进入一个村庄，你找到接待你们的人，你们不要带多余的钱、鞋、衣服、夹克和背包。你们白天出发，你们做很快的旅行，你们讲福音，人们会对你们做出回应，也许不会。你们要讲你们心里有关神的国度的故事，讲耶稣是谁，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来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你们会讨论在我们的故事中会学到这些问题，这也需要圣灵感动你们的心，让你们回想起讲那个故事的时候。作为一个门徒和学者，对耶稣和圣灵敏感会是一件迷人的事情。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晓得你们要离开了，让我给你们一些需要带的东西。我想要你们对神打动你们的心，去还没有听说过耶稣的地方传福音敏感一些。我想要你对遵从神感觉良好，顺服的一部分也意味着处在可能遭受的迫害中。最后我们来讲这一点，也就是如果你们处于遭抓或者是迫害当中，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话是可以离开了。他用了一个短语，意思是快点走出去，可以离开了。你们是不是要顺服呢？你们不要为了你们的见证的缘故而留在这里遭迫害。你们是门徒，你们必须顺服耶稣。在恰当的时候，当你们感觉到是要离开的时候，就离开吧，那是可以的。因为下一个接待你们的地方可能会对福音做出强烈的回应，在那里会有大丰收，那就是目标，是因为人们有信心接受耶稣，而不是你自己受迫害的见证。这是你们下两个星期的作业，我要你们明白这一刻，并找出那个接待的人，到新的地方传福音，离开你们住的地方、你们的社区，到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我想要你们这个星期出去并找到耶稣感动你们要到的地方去，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在你们进入那个社区、那个村庄、那个城市、那个集市的时候，不管你们要到哪里，你们就落脚在那个接待你们人的地方。只要你们感觉神要你们待在那里，你们就待在那里。你们讲你们学过的故事，你们不是新的信徒，你们是耶稣的门徒。现在你们只是纯粹的顺服神的话去传福音。所以在下个星期，你们去的那个地方，并且分享你们晓得的一切，然后回来报告给小组听，看看神教了你们什么。也许是你们做对的事情，也许是你们做错的事情。让我们为你们祷告并鼓励你们，预备你们到那地方去做耶稣说要做的事情，使他们成为门徒。好的，我们在谈论见证的时候，我们晓得在我们的背景中，通常开始做见证是很艰难的。对于新的信徒来说，最正常、最自然的事情是分享耶稣已经为他们做了什么。在我们跟他们谈到那一点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了关系，以及他们怎样通过关系来分享。我们已经谈到了他们可能会两个两个的出去，并被用特殊的方式送出去做见证。我们想继续帮助他们明白他们听和学的这些故事，并开始以一种几乎不得罪人的方式把福音告诉其他人，告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这样他们可以听到故事，并且在故事中明白很久以前他们决定跟随耶稣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做见证，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让他们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示范，我们为他们做见证祷告，一起出发回来做见证力的报告祷告，并且继续讲其他的故事来帮助他们，并给他们怎样做见证的鼓励和教导。